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57回。不管姓宋的女子如何猜想，韩立和萧翠儿温和地聊起了当年分手之后的一些往事，其中啊，包括萧翠儿和小老头如何惊险地逃脱魔道追杀，重新返回了黄风谷，马师兄作画及此女机缘巧合结成金丹等等等等，这让韩立感慨了一番沧海桑田变化之快啊。但过了一会儿之后，萧翠儿犹豫了一下，还是忍不住地问道：师叔，你真成了落云宗的长老，不会再回来了吗？说完这话，萧翠儿的脸上隐隐地现出了期盼之色。唉，现在的这个黄风谷啊，正处于一种极其尴尬的局面。虽然门中有一位元婴中期的令狐老祖坐镇，但是后面却苦于没有其他元婴修士接替，一旦寿元耗尽作画而去，这黄风谷肯定在六派中的地位急剧下降，处境堪忧啊。故而不仅雷万鹤等人担心至极，就是萧翠儿这等后进的结丹修士同样忧心忡忡，更何况他和韩立关系比那些其他的修士要强得多，所以呢，也让萧翠儿见到韩立的时候最好能游说一下，这都是上边的意思，说不定韩立啊念在旧情上还会有所动心呢。因此一番惊喜之后，萧翠儿即使知道韩立拒绝过雷万鹤等人，现在还是不得不重提此事。回去是不可能了，落云宗待我不薄，我不会离开的。哎，此事不用多说了。一听萧翠儿此言，韩立脸上笑意渐没，摇摇头说道：可我们黄风谷以后……萧翠儿神色一暗，脸现无奈之色。你也不用太担心，我曾经和令狐老怪做过一些交易，若黄风谷真的出现危机，在一定范围之内我还会出手相助的。韩立叹了口气，将这交易之事含含糊糊地告知了此女。
哎呀，有这样的事，那可要多谢师叔了。
萧翠儿先是一呆，马上精神一振地说道：好了，咱们呀先不说这些了，你是马师兄唯一的弟子，又如今这么多年不见，我不能不帮衬一下你。那、这是我昔日灭杀其他结丹修士得到的一件法宝，虽然不能当作本命法宝使用，但你炼化之后对敌也另有妙用，而这瓶丹药是对你的修为精进突破瓶颈是大有奇效，一块拿去吧。韩立略一沉吟，从储物袋中摸出了一件碧绿指环和一瓶丹药递给了他。
多谢师叔赏赐。
萧翠儿见此急忙大礼参拜，接着欢喜地接过了这两件东西。好了，我还要去大营见一下那些老怪物，就不在此多耽搁了，以后有缘再见吧。韩立等此女将东西收起，就平静地说出了告辞之言，然后也不等她反应过来，就足尖一点脚下飞车，顿时白光大起，韩立和姓宋的女子的身形在刺目的光芒中再次模糊了起来。
恭送韩师叔。
萧翠儿本想啊再说什么的时候，见此情景只能急忙一施礼，就目送白光化为了一道白芒破空飞走，然后呢她愣愣地呆在原地，望着光点消失的方向一动不动。而那些手下这个时候终于玉气飞了过来。
哎，萧前辈，那位前辈是谁啊？是元婴修士吗？ 可是看那样子好像很年轻啊。几名修士一凑过来，就好奇心大起，七嘴八舌的说道：好了，不要问那么多了，这个人的确是元婴期前辈，昔日对我有过大恩，不是我等能够随便议论之人，我们继续巡视吧。萧翠儿将心神收回之后，玉容一沉，艳如冰霜的扫了他们一眼，不客气的说道。其他人听了这话，马上闭口不言。离开了萧翠儿之后，御风车的顿速即使大减，但片刻之后还是到了大营附近。韩立嫌此车太过显眼，将此宝收起，二人改用遁光前进。姓宋的女子识趣的始终没问刚才之事，让韩立暗自点头啊。又费了一点距离，二人前面就出现一层巨大的光幕，呈五色状，凝后耀目，将整片营地都照在里边。韩立还没有带着此女飞遁而下，早有另一队轮值弟子急忙迎了上来。验证过二人的身份之后，当即开出一条通道，恭敬地放两个人进入了光幕。一进入光幕，韩立就和那女子分了手，此女要去禀告一声吕长老，然后去早已编排好的某一队修士中待命，而韩立直接去大营中心处，见到了主事的至阳上人等三大修士。他们一见韩立如约赶来，自然满意至极，慰问了几句之后，就介绍一些大战安排情况。韩立对此不太感兴趣，听了几句就告辞离去。然后他分到一间独立的临时石屋，在里边盘膝打坐，养精蓄锐。韩立静静的在屋子里边打坐，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原本以为赶路消耗的一点灵力渐渐恢复到了巅峰状态。当他睁开双目，内视了一下体内的情况的时候，脸上露出了一丝丝微笑。清源剑诀自从修炼到了十层以后，明显的感到这灵力恢复方面比以前那可是大增了不少，这也算是一个意外之喜吧。心里这样想着，韩立沉吟了一下之后，伸手从怀里边摸出了一个乌黑发亮的木匣，匣盖上贴着几张青光闪闪的禁制符，单手往匣盖上一扶，几张符是脱落而下，化为几道青光飞射入了袖口中。韩立再用一根手指往匣上一敲，顿时盖子自行打开，露出了里面的东西，一张遍布符文的巴掌大的符静静地待在匣子里边，而符的表面隐隐的有一条血色小蛟来回游动不已。韩立伸手对着符轻轻一招，顿时此符飞射而出，一个盘旋后就轻落到了他的手上。他花费了数日的功夫，一连失败了三次，才最终炼制成功了此符。虽然不知道威力到底如何，但可以肯定，这道降灵符比炼制之法中描述的威力来说要降低了不少啊。毕竟三次的炼符失败，可让那只八级蛟魂丧失了大半的魂力，真正的效力也只有在实战中再测试一下的。韩立用手抚摸着符表面的各色符文，陷入了沉思之中，神色阴晴不定的变化着。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在韩立盘坐屋中静思的时候，离天南大营数十里之遥的法师驻地，深入地下二三十丈的某间石室中，也有几名神秘的人物围着一张石桌，正在商量着什么事情。
五男两女，其中一男一女身罩黑袍，无法看见面容分毫，而另外几个人中啊，却有两名是韩立认识之人，一名就是当日黄龙山之战中催使古登让他吃了不小亏的月姓女子，那另一名呢，则是追杀了他几天几夜让他元气大伤的中年儒生，那位众神师。其余三名男子分别是乌黑干瘦的老者，一位身高不到四尺的矮子，以及一名相貌堂堂的锦衣大汉。
月上师，灵油准备的怎么样了？要知道圣灯点燃时间的多少，可关键到圣琴在这一界出现的时间长短，不容有丝毫闪失的。
干瘦老者满脸皱纹，但双目清澈晶莹，坐在石桌一角，对月姓女子淡淡的问道：
矿神师，尽管放心，此战关系到我一族的生死存亡，我已经将本族储存了千余年的灯油一次都带了出来，足够支撑圣琴打完此仗的。
绿山的月姓女子花容素然地说道：
矿兄啊，你的灵术大阵组织的怎么样了？应该也没问题吧？我们法师比起天南修士来说，法器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逊色对方不止一筹，也只有靠灵术大阵来压制对方的攻击了。
老者又扭过头问向了中年儒生：
没有问题，我数百年的灵术法阵，不是白研究的，我已经将新改进的数种大阵都传给了他们，若是天南修士还以原来灵术法阵威力来衡量此战的话，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这就行，矿兄，混战一开始你就让所有的高阶法师先召唤虚灵兽攻过去，好吸引对方的攻击，尽量消耗修士的法力。
哎，方宗主，这还需要你那些巨兽的配合呀。
枯瘦老者扭身对黑袍罩身的男子客气地说道：
开战前我会将那些巨兽交给你们的，不过贵族答应我们的事情不会事后反悔吧？啊，
黑袍男子满口答应以后，又大有深意的多说了一句：
反悔？方兄说笑吧，刚和修士大战之后，我们木兰族会做得罪贵宗的蠢事吗？好歹你们阴罗宗那也是大晋十大魔宗之一呀，我们木兰族一旦夺得天南，只会尽量的休养生息，区区几个凡人国家交给贵宗管理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反正这些凡人都是燕族人，他们的生死我们不会过问分毫的。
这老者目光闪动了几下，冷酷地说道：
那就好，这一次要不是我们阴罗宗镇宗之宝鬼罗帆被正道那些家伙击毁了几杆，急需大量生魂来修复，哼，本宗绝不会掺和到你们法师和天南修士的争斗当中去。在大晋大量收集生魂，肯定会被那些正道家伙出面纠缠，我们虽然不惧他们，但宝物的修复可耽误不得呀。
黑袍男子点了点头，声音很低地说道：
另外这一次大战中死去的所有修仙者生魂也是归本宗的，这一点诸神师没有意见吧？
黑袍女子也开口说话了，她的声音很难听，和她苗条的身材大不相称，首次听到的人都会吓一大跳啊。
修士的，我们自然不会过问，但是法式生魂，你们不能辨认放掉吗？你们前一段时间肆无忌惮地收集战死生魂，已经让我们三个老家伙很被动了。我们可以在其他方面啊稍作补偿的。
一听这话，枯瘦老者神色微变，说道：
哎，这个可不行啊，修士和法师的阴魂原本就没有什么区别，根本无法细分的。再说就是有办法鉴别，明天一战，死去的法师修士肯定是成千上万呀。啊，你教我们怎么去一个一个的辨认呢？三位神师打算在此事上毁约吗？
黑袍男子双眼一眯，瞳孔瞬间变成了碧绿色，周身一下子冒出阴森的寒气。姓钟的儒生和姓毕的矮子见此，心中暗恼，虽然没有什么举动，但是一个个身上的银芒微露，一个面上红光闪动，同时盯向了黑袍男子不语。锦衣大汉和月姓女子也冷冷地盯着黑袍男子，面露不悦之色。要知道，收集战死的法式生魂之事早就让这些人大为不满了，要不是实在离不开这些晋国的魔修，恐怕呀早就翻脸了。
哎哎哎，住手住手，你们在干什么啊？房宗主可是祝某亲自请来的客人，怎么难道你们连在下的面子也不给了吗？
老者轻咳一声，面色阴沉，而另一侧的黑袍女子也嘴唇微动地向黑袍男子传声说了一句什么。此黑袍男子闻言，眼中绿光渐渐褪去，周身寒气也诡异的一闪即逝，不见了踪影。儒生等人见此，轻吐一口气之后，也散去了身上的灵气。他们都很清楚，尽管看对方不怎么顺眼，但眼下是各取所需，可不是内讧的时机呀。
这样吧，生魂你们可以拘走，但是必须在战后偷偷摸摸的进行，绝不能让其他人看见，否则我们真压不住下面之人呐。
枯瘦老者犹豫了一下之后，才一咬牙地说道：
好吧，这个条件本宗可以答应的。
黑袍男子目光闪动几下之后，也退让了一步，点头答应。儒生等人虽然还是有些不太满意，看来也只能如此了。
贵宗为赌斗准备的方法真的可行吗？可别弄巧成拙了，要知道天南也有魔修的，别被对方一眼识破。
一直没有说话的锦袍大汉忽然淡淡的说了一句：
魔修他们也算是，只不过懂一些粗浅的修炼功夫罢了，要么就是自作聪明的将魔功法诀改得面目全非，怎能知道真正上古魔功的厉害呀？
黑袍男子冷笑一声，不屑一顾地说道：
是吗？可是贵宗的一位长老似乎就被一位同阶的天南修士瞬间灭杀了，我看房宗主还是不要小事的好啊。
那姓毕的矮子嘴角一撇，略带讥讽地说道。黑袍男子目光一寒，冷哼了一声，哎，竟然没有反驳什么。但那黑袍女子却趁此机会开口了：
妾身其实正想说此事呢，那名会放金狐的修士对我们阴罗宗有些用处， 我们希望三位神师将其交于我们处理，不知道几位神师意下如何呀？
交给你们？
枯瘦老者闻言沉吟了起来。
哟，怎么了？就这么一点小条件，三位都不肯答应吗？
黑袍女子仿佛有些不满了，声音越来越难听。看来呀，这法师内部的团结也不稳固。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58回。